欢迎来到今天的领队世界。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民主象征，那就是联邦国会大厦。它在那边树立了近200年，曾经被英军几乎烧过，也曾经发生过枪击事件，但从来没有像1月6号那天被大批的暴民所攻陷，长达6个小时。而鼓动他们的，竟然是在位的现任总统，这更是前所未闻，举世哗然。到了今天这个发展，更惊人的一个内幕是，当所有的国会议员被迫疏散，包括副总统甚至他的家人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川普竟然是看电视转播，打电话给在场的议员，要求他们继续的要拖延议程。他完全只想到自己，也没有想要派国民兵来救援，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命运。但这个自私的决定终于引爆了全民的谴责跟愤怒。当然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之大，事前的疏于防范、反应不周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亡羊补牢，美国的治安单位开始全面的要追捕这些的暴民，抓他们并不难，因为许多人自己拍下了影片，还有人在现场直播。更离谱的是，还有人带着公司的识别证到现场，抓他们很容易，最终可能判下10年的徒刑。但这个事件究竟对美国的民主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美国的朝野会因此觉醒吗？很难说。
十多名情绪激动的民众用棍棒，甚至是震爆警察的盾牌，将窗户玻璃砸个粉碎，爬进国会山庄。闯进国会的民众，许多人头戴让美国更伟大的红帽，毫不掩饰自己就是总统川普的粉丝。高举国旗，大喊 USA， 把神圣庄严的国会议场变成混乱嘈杂的造势活动会场。这些示威民众显然是来为他们的伟大领袖讨回公道。闯进大门的暴徒挤在小小的走道，还不断地高举手机自拍，宛如前来观光的外地游客。接着就爬上阶梯，直奔2楼的参众议院议场，和国会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示威民众步步紧逼，国会警察抵挡不住，节节败退。川粉仗着人多势众进行多点突破，警方虽然强力阻挡，但还是让他们破门而入，闯入另一个房间。眼看警察无力招架，进入国会大厦的民众更是胡作非为，大胆搞破坏，不仅将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办公室的名牌拆下，还有人干脆闯进去，大声喊着来查水表了。还有一名中年大叔毫不客气地坐在裴洛西座位上，不但把脚翘在桌上，更在档案夹上随意涂鸦留言，我们绝不屈服，最后还偷走一封信件自拍炫耀。美国规定，在重要政府机构附近举行集会活动的民众不准携带枪支，但这次暴动事件仍传出不幸意外。一群示威民众朝着一扇被封死的门猛力敲打，想要强行闯入，两片门窗玻璃因此碎裂。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一阵混乱中，众人纷纷躲避，没想到却有一名女性颈部中枪倒地。震爆警察虽马上进行急救，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虽然有人死伤，但引发骚乱的暴徒毫不畏惧。众议院议长办公室惨遭毒手后，下一个目标是议场，结果被安全随护用大书桌挡住大门，还举枪威胁，才没让暴徒得逞。遭到阻挡后，示威川粉在走道和警察发生口角，接着继续向参议院挺进，还把川普的旗帜插在前总统福特的铜像上，最后成功挺进议场。
They broke the glass. Everybody stay down. Get down.
原本议场内的议员正在对总统选举人票认证程序进行辩论，结果暴徒闯进大楼后，议员紧急撤离，来不及走避的人只能跑到二楼阳台，浑身发抖地趴在座位下。四处漫游的民众还把议场当成游乐场，有人直接坐在议长座位和同伴玩自拍。USA! USA!这场动乱持续将近七个小时，后来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彭斯要求国民兵介入进行强力清场，逮捕了超过80名带头姿势的示威民众，才逐渐恢复秩序。最后共5人死亡，包括一名国会警察。美国200年来首次发生如此黑暗的一幕，究竟暴动是怎么开始的？6号下午，也就是国会开始认证程序之前，上万名川普号召前来的粉丝聚集在白宫外的华盛顿纪念碑，抗议总统大选舞弊。稍后，川普上台演说，表示要和群众一起游行到国会山庄，反对认证拜登当选。
Right here,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to the Capitol, and we're going to cheer on our brave senators and congressmen and women.And we'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be cheering so much for some of them. Because you'll never take back our country with weakness. You have to show strength.
数千名听命行事的川粉果然马上出发，先将国会山庄团团围住，接着和警方爆发首波冲突，不但强力推倒分隔人群的铁栅栏，居然还朝警方脸上喷洒辣椒水。担保栅栏阻挡不住上千名暴徒，直接冲上国会山庄的台阶，还有人扮演蜘蛛人徒手爬上外墙，最后闯入国会大厦内，终于演变成震撼全球的暴动事件。依照常理，国会山庄是重要的政府机关，应该是高度戒备，怎会如此轻易就让暴民攻占，大肆破坏？原来国会山庄的维安工作由国会警察专职负责，虽然编制超过1000人，但平常训练重点是以强大火力对抗恐怖分子，对于压制大规模示威抗议人数不足，也缺乏经验。
Hey, stand up!
外界也怀疑国会警察根本放水，明知有游行集会却没有严加部署，更有远景似乎刻意为示威民众开道，还和暴徒自拍，完全没有想要阻挡示威民众。另一个问题是国民兵的调度，原本国防部已经同意必要时可以派遣国民兵介入维持秩序，但动乱刚发生时，国会领袖也立刻请求距离最近的马里兰州派兵支援，却在第一时间遭到川普阻挡。
Approximately an hour and a half later, I got a call on my cell phone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Ryan McCarthy, who gave us the authority that we needed.To be able to move into the city.
国民兵拖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才来，国会早就被示威者占领。走进参议院办公室，被暴徒随意翻箱倒柜，文件丢了满地，桌椅、电话毁损，现场凌乱不堪。
Unfortunately, we can now add January 6th, 2021, to that very short list of date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t will live forever in infamy.
暴动事件过后，华府市长宣布实施15天的宵禁，直到1月20日拜登就职典礼后才解除。但伤害已经造成，207年以来，美国国会再度遭到暴力入侵，将在历史上留下难堪可耻的一页。
流血暴乱之后，川普的态度马上180度大转变，发表了所谓的和解演说，也承认自己的败选，甚至说他不会参加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希望以销声匿迹的低姿态来避过风头。但可能吗？目前很多人希望能够罢免他，而美国的民主党更下个星期将在众议院发起2度的弹劾案。尤其可能对川普伤害最大的是，他经营11年的推特账户被永久的关闭了，在这里 他透过8800万粉丝的环绕，发表了无数煽动、分化甚至是暴力的言论，今后将再也没有机会了。对川普来讲，这个最可爱的玩具，也是他最可怕的邪恶工具，将就此销声匿迹。但他能够被控制住吗？他的任期毕竟还剩11天。虽然他目前的很多阁员跟他自己的盟友纷纷分崩离析，弃他而去，但这个是叫醒悟吗？还只是政治的现实呢？美国的民主政治在川普的4年任内留下了将是一道永久的伤痕，但手上有血的岂止只是川普一个人而已。
一轮明月，一座伫立的纪念碑，在这不属于任何一州的华盛顿特区，却有着美国开国以来共享的精神。一旁纪念堂里的林肯，带着美国历经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种下种族平等的思潮，但他若有知，绝不乐见川普这4年是如何将种族对立击到高点，尤其是警民间的冲突。白人警察屡屡对非裔民众执法过当，示威抗争就一次又一次在街头上演，但川普对非裔的怒吼一概置之不理，没有协助消弭，甚至放任警民间更激烈对立。如果他真心爱这个国家，爱百姓子民，不可能无动于衷。6年前发生在纽约的这个故事成了明显对比。
Two New York City police officers are dead following an ambush Saturday afternoon.
They were quite simply assassinated.
2014年年底，华裔远警刘文健和同仁在执勤时遭非裔歹徒以行刑式枪杀，震惊全美。面对时任总统奥巴马的非裔身份，副总统拜登以同样是父亲的角色做了这件事。
Thousands of people lining the streets,
gathered shoulder to shoulder at a Queens, New York church.
I know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little anyone can say or do at this moment to ease the pain, that sense of loss, that sense of loneliness.
葬礼上的每句话都诚挚的让人心酸。而拜登在公开行程结束后，更临时决定以私人身份前往刘文健家中致意。
We went out on the sidewalk, and the father who didn't even speak English, I mean, just held on to Joe.And I mean, he was so grateful that Joe had come to offer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y.
一张相拥的照片抚慰了多少人的伤痛，但对川普来说，美国社会最深也最不愿碰的窠臼，却成了他傲慢的政见之一。
We will build a great wall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 and Mexico will pay for the wall.
从修建美墨围墙到不断想终止俗称 DACA 的同年抵美暂缓遣返计划等，川普为美国社会里隐而未现的优越白人主义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出口。这不显其他4年来毫不掩饰明着走，并让权力无限扩张。
Our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nterfered in our election in sweeping.In systematic fashion.
You could charg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fter he left office.
Yes.
Well, your investigation is not a witch hunt, is it?
It is not a witch hunt.
从2016年底烧到2019年的通俄门案，让川普的任期头3年始终坐不安稳。调查过程中以总统职权干预司法，摧毁公平和正义，且凡对他不利的都得滚。
There's no doubt that it's a fair judgment. It's my judgment that I was fired.Because of the Russia investigation.
干预的手不只伸进 FBI, 多位国家情报官员都曾遭川普施压。华府暴动前，他致电乔治亚州州务卿也是如出一辙，被他开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显然他在乎的是身为元首的权威，而非总统的责任。
They answered everything. It's a whole hoax. And you know who's playing into the hoax? People like you and the fake news media that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The fake news media loves to say cases are up. The fact is, we've done a very, very good job.
Cases are up.
第三个影响美国深远的就是混淆不清的言论。凡无法反驳的事，都成了他口中的假新闻。美国总统在媒体前不能被挑战，无法被质疑。总统的诚信更已低到难以相信。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I wish you would interview Joe Biden like you interview me. It would be so good.
I think we have enough of an interview here, Hope.
Okay, that's enough.
4月底，他一连发了多篇推文，竟是号召民众六日到华盛顿特区聚集游行，控诉选举不公，堂而皇之拿社群媒体煽动并危害民主。他的一言堂已让美国忍无可忍。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witter, Facebook, and Instagram suspended President Trump's Twitter accounts yesterday, and now Mark Zuckerberg is saying in a post that, quote, we believe the risks of allowing the president to continue to use our service during this period are simply too great.
即使是天皇老子也不能让言论自由无限上纲。美国政府的运作可由宪政体制守住，但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像被他温水煮青蛙，被蚕食鲸吞，毁坏殆尽。华府的皮尤研究所调查了多国人民对美国的印象，竟发现美国的负面形象已跌到20年来低点。欧美大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没人超过45%。当美国成了川普的美国，更遑论世界警察的地位。
The government did this to us. We were normal, good, law-abiding citizens, and you guys did this to us. We want our country back. We are protesting for our freedom right now. That's the difference.
眼前这个世界和我们认识的美国又何尝一样？若以美国观点来看这200多年来未有的乱局，脱口秀选择同时检视4年前川普的就职演说和4年尾声他的成就。
Every 4 years, we gather on these steps to carry out the orderly and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The Bible tells us how good and pleasant it is when God's people live together in unity. We must speak our minds openly, debate our disagreements honestly, but always pursue solidarity. A new national pride will stir our souls, lift our sights, and heal our divisions. Together, 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yes, together,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美国民众或许从没想过，4年前一样和平地将政权交到川普手上后，他竟能让这个花了200多年建构出的伟大国家一夕变天。
Today, the dire situation in Italy got even worse.
The first death this weekend in Washington State.
社会的信任被腐蚀，彼此间的对立加剧。当川普依旧是川普。
但美国已不再是美国了。就在美国内政动荡的同时，而美国的疫情也在1月6号跟7号这2天传出了最坏的消息。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了4000人，而每天的确诊人数突破30万人，一天就30万。美国的疫情几乎在川普无心顾忌或者根本不想管的情况之下，情势是更加的恶劣。 而疫苗虽然已推出，施打的速度缓慢的令人不敢相信，到目前为止目标只达成率不到1/4。看看英国的情况更是尤其可怕。英国政府甚至准备把第一剂疫苗本来第二剂之间要施打只相隔4个星期，准备拖延3倍，12个以后再打。而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所有已经打的人真的让他们的预防能力还能维持下去吗？很多人摇头怀疑。不过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这些民主工业的老国家，他们的行政效率低得可怕。再看其他的国家呢？以色列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快施打完毕的国家，1000多万的人民一个月全部结束。效率、行政的执行以及人民的信任，还有最重要领导力，是这场疫情谁能战胜的最重要关键。
疫情爆发后，英国首相强生多到数不清的电视演说，这次他又开讲了。待在家中的青少年眼神茫然地看着强生宣布各级学校全部关闭。英格兰从1月5号开始第2度封城，5600万人要进行为期6个星期的高度自述。
And I believe that when everybody looks at the position, people understand. Overwhelmingly, that we have no choice.
疫情压不下来，疫苗成了最大的救赎寄托。强生多次到医院关心施打的状况。封城前一天，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特捷利康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紧急启动接种。
小瓶子上可见编号0001。八十二岁的牛津居民品克成为牛津疫苗第一人。
Well, to be honest, I didn't feel a thing. Yeah, brilliant. Yeah, to my mind, it's the only way of getting back to a bit of normal life.You know, this virus is terrible, isn't it?
除了本土的牛津疫苗，英国还有向辉瑞订购的4000万剂疫苗。一般来说，疫苗施打的正常程序有2剂，辉瑞疫苗隔21天，莫德纳疫苗要隔28天，牛津疫苗则是隔3个月。原本要成为全英第一位间隔21天接种2剂辉瑞疫苗的戴维斯，兴冲冲到了诊所，才突然被告知时间延后了。
My heart had been bumping with enthusiasm and delight, and it slowed down. And I came out pensive, and I wasn't smiling behind my mask when I spoke to my wife. She knew straight away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and I said, I'm very worried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m not sure that this regime is the one tha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原来英国政府突然拟定新的指导方针，宣布要延后辉瑞疫苗第二剂的接种时间，理由是要让更多人接种第一剂疫苗，改成和牛津疫苗一样隔3个月再打第二剂，甚至如果患者有特殊状况，第二剂也可以改打不同的疫苗。
Suddenly the news comes out that that's changed, and don't worry, it is fine just to have it 12 weeks later.I think that's going to cause a lot of worry and confusion amongst patients.
疫苗政策改来又改去，主要是牛津疫苗还在赶工生产，而辉瑞疫苗有供应不足的问题。疫苗成了病毒蔓延时代最炙手可热的珍宝，全球各国拼命抢货。以色列架起大帐篷，集体施打疫苗，短短2个星期内就已经对120万人，也就是全国12%的人口完成第一剂接种。如果不想站着排队，也可以开车得来速打疫苗，迅速又方便。据传，以色列是以高出其他国家3倍的价格，每剂28美元，约台币780元，先下手为强，准备在100天之内完成所有国民的施打，成为全球第一个100%完全防疫国。而相对于以色列，几乎是火箭般的喷射速度。同样是先进国家的法国，施打疫苗却超级微速。欧盟从去年12月27日开始施打，截至今年元旦共6天，德国有200,000人施打，意大利45,000人，法国呢只有516人。法国媒体和反对党都跳出来痛骂效率太差。法国1星期接种的人数，德国只要30分钟就办到，丢脸丢到国际上。还有人开玩笑统计，如果要实现60%法国人接种的目标，恐怕要等到5000年后才能完成接种。法国官方将原因归咎于民众不信任疫苗，冷冻设备不足，也缺乏医疗人员，更让大规模施打出现难度。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美国。
The issue isn't that we don't have enough vaccine. The issue is that we're having an administration problem, and so we should be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美国去年底的目标是要2000万人施打，但目前只有450万人打了第一剂。但如何加足马力是个大问题。地方的医疗单位面临人员不足的窘境。佛罗里达州许多高龄人士在户外熬夜排队，就是打不到疫苗，而且疫苗的保存也让工作人员伤脑筋。华盛顿特区一名大学生和朋友逛超市的时候，就被药房的药剂师拦下，问他们要不要施打疫苗，因为疫苗在解冻后无法保存，只能废弃丢掉。大学生就这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神奇的完成了疫苗接种。而在中国也输人不输阵，展开国产疫苗的接种。首批施打的包括冷链物品检验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等重点行业。不过仔细一瞧，前去打疫苗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目前接种疫苗的人群年龄限制在18岁到59岁之间，
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高龄人士并不适用这款疫苗，和欧美国家银发族优先施打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但问题是，高龄人士才是高风险群，让外界对中国疫苗效力产生质疑。本该是帮助人类战胜病毒的疫苗，却在各国展开接种大竞赛后乱象百出，成了一团大混账。
强大的寒流来袭，让这几天大家冷得真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在很多山区的降雪让很多民众越感觉到异常的兴奋，毕竟在亚热带国家的我们，雪景是比较难得见到的。不过如果再往北走，那些国家很多人此刻是雪多的让他受不了，而且酷寒的程度远超过他们平常所能适应。的确2021年刚刚开始，严寒跟酷寒笼罩了很多的国家地区。今天我们要继续锁定日本，日本的整个雪季这次是相当的严重，但更严重的是他们的疫情不断的扩散，甚至是崩溃式的扩散。毕竟日本政府在东京地区将继续展开长达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日本过去以来就因为缺乏处罚的法令跟中央地方各行其事而造成疫情难以控制，如今情况依旧是如此，特别是很多人聚餐的活动继续进行，这次疫情真的花一个月能控制得了吗？
北极圈的冷气团才刚走，日本海上空炸弹低气压7号紧接着报道。
風が一番ね、怖いんですよ。もう歩けないし、見えないし。
用炸弹二字形容，可以想见威力会有多大。下大雪，刮风暴，且这次又是直扑东北极北陆地区，雪下的又大又急，速度有多快？青森机场拍下这惊人的一幕。7号早上7点，机场已被大雪覆盖，紧急出动15辆大型铲雪车进行除雪。40分钟除完后，没想到8点才刚过，也就是距离铲雪作业结束不过才半小时，整座停机坪又是一片白茫茫，得再除一次。紧邻的秋田县积雪更厚，因为打从12月30号雪就没停过。2层楼高的秋田横手市小学校舍已被大雪掩埋，且屋顶积雪厚达1公尺以上，百名自卫队队员就站在屋顶上帮忙铲雪。秋田市积雪急增，累计至7号已超过166公分，等于一个成人的身高，是过去平均的4倍多。不铲实在不行，因为屋顶上的积雪最致命，积雪过重压垮日式木造房屋，或从屋顶上滑落，屡见不鲜。大雪压死百姓，更造成秋田市11人死亡。就连警察都在马路上帮忙推车。大雪路滑，交通事故成了非铲不可的第二大原因。
家の前でも仕事場でも除雪ばっかですから、体ヘトヘトです。
2時間ぐらいで60センチぐらいですかね。3回しました。
加上辐射、冷却影响，北海道再见异常极低温。7号半夜，根室市下探负35度。
今季一番の寒気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基本的には不要不急の外出は控え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炸弹低压扫过秋田和福冈等西日本沿海城市后，8号涵盖全日本，包括东京。但令人发寒的不止天气，还有每天破纪录的疫情。
緊急事態宣言を決定をいたしました。20時までの。
7号台湾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日本2度发布紧急事态，即说包括餐饮业营业时间缩短至晚上8点，民众8点后没必要别外出，和上班人潮减少70%等新举措。然而就在当天，东京确诊再飙2447人，另外千叶、埼玉和神奈川等3县也同步破纪录，而全日本每天更以新增6000-7000人确诊飙速，已连4天破纪录。事隔9个月再度发布紧急事态， 且只集中一都三县，就因为这四个地区确诊数在12月31号已囊括全日本总确诊数比例超过5成5。于是1月2号下午，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连同三县知事呼吁政府发布紧急事态，但现在才发布有用吗？这是8号早上8点，也就是紧急事态启动第一天，东京车站最新状况。没想到埼玉县大宫车站也是人来人往，没强制性且只局限在一都三县的二度紧急事态会有多大效果，答案已摆在眼前。防疫专家小组西浦博教授却警告，不作为继续放任下去，东京都会更惨。二月底每天新增3500人，三月底会再倍增达7000人。紧急事态宣言最多只能维持现状。
感染者が減るという実効性というのはとても重要になると思います。失敗すると心理的なダメージだけではなくて社会経済的なダメージも甚大なもの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ので。
有总比没有好，但究竟为什么日本政府拖到这时候才发布？乳白硫磺泉源源不绝，这里是拥有150年历史的福岛无期屋，当前的危机是创业至今最大的一次。
先が見えないもんで、ここはもう耐えていくしかないですね。
无期屋的游客有50%来自一都三县，没人潮就没钱潮。经济绝对是日本政府消极防疫的最大关键。去年4月7号首次紧急事态，长达1个多月软封城，导致第二季 GDP 负27.8%，二战后最惨。日本政府真的很怕噩梦重演，因此这次只局限一都三县，且只锁定餐饮业。
飲食店ショック。つうか辛い聞いてて、すごいなんか悪者のような気がしてきた。
地方重防疫，中央重经济。当前日本极度分歧的防疫措施，导致决策拖拖拉拉，确诊更多，民众也开始无感，没上次配合。
2回目なんで、ちょっと前よりもこう意識薄れてるから。
寄予的疫苗最快也要等到2月底才有，且还得日本民众配合施打才行。暴风雪会过，但这场令人心寒的疫情何时结束，目前还看不到尽头。
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求助的就是医护人员了。特别是在疫情的大流行之下，他们几乎就是我们保障的希望跟我们信心的最后一线的支撑者。但这些医护人员毕竟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他们有时候跟我们是一样的脆弱，但在第一线，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勇敢担当反而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凭借。但事实上您知道，在过去一年，全球的医护人员在抢救过程当中，他们付出了多大的沉痛代价吗？光以一个数字就非常令人震惊，3000多人在第一线过程中，最后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今天我们就以这些故事来提醒您他们所具工作的重要，他们在第一线所发挥的牺牲的精神，也让我们对这些医护人员致以最高敬意。
当急救代号响起，立刻划破护理站里才稍稍缓和的空气。护理师推着护理车准备急救任务，因为这时病患的心跳停了。另一边的急救才完成，异常的警报声又响起。加拿大多伦多南湖医院一间负压隔离病房外头聚集了多名医护，因为一名年轻患者上了呼吸器却突然没了气。呼吸治疗师全副武装，准备进入了解。
Did she stop breathing for a time there? The alarms went off. Now I see if she's coughing.
呼吸治疗师在病床旁做出极大的肢体动作，想引导患者呼吸，费了好大力气后，主治医师一个鼓励的掌声，显示警报解除。媒体深入医院前线，看到的不只是病患和死神搏斗的缩影，还有围绕在院内没停过的难题。
He's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 I don't want to keep on paralyzing him over and over and over.
We're kind of skating in an unhappy territory, and we're not making any progress either, are we?
在急诊室服务25年的医师纳森说，过去在医院里上了呼吸器的患者，多数都是用了几天就能拔除，但疫情之下，重症患者一挂上呼吸器就是3-4周跑不掉。
Up and down, side to side.
镜头捕捉到一名物理治疗师温柔地为患者做手部复健，因为昏迷已6周的他，肌肉和身体的机能若不动就会退化萎缩。
These people have been on an exceptional amount of sedation. Sometimes further medications required to paralyze their body so that the machine can actually do what it needs to do. People were essentially asleep for weeks. You know, for some people they wake up and are just finding out that this is what's happened to them and where are their families.
随着外面镜头在走入加州的医院，但换了国家，换了面孔，咳嗽声和痛苦的呻吟依旧令人焦虑。
She's doing better already. Okay, from when she's in it, right? Okay. Okay. Okay.
Keep it up.
在疫情环伺下，连深呼吸都是奢侈，因为再过10天，加州和新冠肺炎缠斗的日子就满整整365天。但不眠不休的抗战却没有换来捷报。
I think it's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I've been working 12-15 hours every day, as we all have been. We're here on weekends. We're here on nights. It's hard. I'm tired. Yeah.
Code blue, ICU north, bed 18. Code blue, ICU north, bed 18.
但医护们在没日没夜的忙碌后，更怕听到的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没了。
It was quite abrupt when I got the call.
And then they called me later on, let me know they took her off. And then that she then gave me like her exact time of death, 6:13, August 9th.
电话宣告天伦梦碎，亲友没料到热爱护理工作的尤兰达竟会在疫情期间救人救到连命都没了。40岁的他在医院服务13年，留下和同事们互动的身影，但留给孩子的只剩思念。
She was always, she was the best mom I ever had.
What does it say on your shirt?
Yolanda Strong.
勇者无惧，但病毒却不留情。陪伴数以百万计病逝者离世的医护，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过是为平凡的患者，但他们染疫离世前的每个付出，都尽可能想为活着的人留下警示。
Today I have a fever that I can't get rid of. Day two. Boy, do I feel like crap. Back pain.
56岁的护理师奥兰多在纽泽西医院担任急诊室护理师，在工作中不幸染疫后，从居家隔离开始，他天天记录下自己的抗疫日记。但到了第6天后，情况急转直下。
I can't even move without being short of breath. Just pray that I'm okay. Not sure what day it is.
在任职的医院病房内留下最后5段画面，却已说不出任何话。病毒不止夺走了他的声音，还有他56岁的生命。
She was trying to log every day of the sickness to show the masses or whoever would watch it how this deadly virus can progress.
Are you proud of her?
Oh my God, proud isn't even the word. Proud isn't even the word, and that's what kind of.Eases the pain a little bit knowing that your mother was a hero.
国际护理协会自3月疫情大流行后开始统计44国染疫病逝的医护，5月累计到260人后，便一路飙升到10月的1500人。 十二月下旬，英美媒体的联合调查更显示，光美国至少就有2901户因新冠肺炎殒命，全球的数字保守估计恐上看20000人。
It's kind of like running a marathon, except 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e marathon is.
Crying at work, you come home, I'm crying in the shower, I wake up, I gotta go back to work, I cry. It just makes you think, like, am I getting depressed? That these are, you know, signs of.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成了一年来医护间的集体话题，尤其 WHO 统计各国染疫的医护人员最高甚至达全国确诊数的35%，但医疗崩溃的情况下，北达科他州州长还曾下令确诊但无症状的医护人员依旧得回到工作岗位，卸下一身白袍白衣后，他们的命也是命。生命或许在弹指间能消失，但尽一切可能为他人付出的每个医护人员，也绝对值得被牢牢的铭记在心。
当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很多人就预料川普绝对不会如此轻易的认输，但谁又想到他直到最后时刻还几乎想发动暴民攻陷国会来作为一次最后的反扑，当然完全失败，也彻底终结了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美国人接下来还有民主道路要走，该怎么走呢？剩下11天，谁又能看得住他呢？当然，过去9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办到像他一样，4年之内把所有自己的政党所控制的国会，包括自己的行政总统权，全部给丢了。如今未来将是民主党的天下，但民主党得到的是一个将是空前分裂、对立、激烈冲突的美国社会。4年来，你不能不说，川普真的是带来了巨大的世界的变化，留下的伤痕深的可能让我们看都看不到。
这是发生在暴动前国会内进行的会议现场，议员们要认证各州的选举人票，确认拜登当选结果。
That Joseph R. Biden Jr.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received 11 votes for president.
选举人票认证原本只是仪式性过程，但今年却有超过10名共和党议员事先呛民，要挑战拜登胜选结果。果然，认证到第三个州就出现了异议。
I rise up for myself and 60 of my colleagues to object to the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ballots from Arizona.
宪法规定，认证过程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经过复议，两院议员必须分别就反对意见进行辩论并表决。于是认证过程才进行了15分钟，就被迫中断，议员们各自回到两院议场开始辩论。辩论中更有人提出休会，摆明不让议事进行，接着就传来国会被暴徒入侵。
Get down under your chairs if necessary, so we have folks entering the rotunda and coming down this way. So,
包括彭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都在第一时间撤退到安全地点。在警方与国民兵出面清场后，中断将近7小时的选举人票认证程序，终于又再度恢复。这是已经当天晚上10点多。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t's get back to work.
经过暴动一搅局，原本支持川普企图翻盘选举结果的议员一一退缩。
I arrived in Washington this morning. I fully intended to object to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electoral votes. However, the events that have transpired today have forced me to reconsider, and I cannot now, in good conscience, object to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se electors.
最后7号凌晨3点41分，满脸倦容的彭斯宣布最后的认证结果。
The votes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as follows. Joseph R. Biden Jr.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has received 306 votes. 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232 votes.
主导国会闹剧的川普，其实早在认证程序之前就有动作。乔治亚州议员1月5日补选前，他直接打电话给负责选务的州务卿，要他想办法翻转结果。
I just want to find 11,000 780 votes.
川普在乔治亚州输给拜登11779票，11780张票刚好超过拜登领先的票数，根本是要周务卿公然协助做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川普死缠烂打，强力施压，还少见的低声下气，再三恳求。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here, folks? I only need 11,000 votes, fellas. I need 11,000 votes. Give me a break.
以总统之尊施压地方官员，吃相难看的川普一度恼羞成怒，威胁要把拉芬斯伯格移送法办。
It's more illegal for you than it is for them, because you know what they did and you're not reporting it. That's a criminal offense.
这通1月2号的电话是由拉芬斯伯格幕僚录下，后来被《华盛顿邮报》独家披露。拉芬斯伯格还爆料，打从11月3号投票结束，白宫已经打了18通电话，都被他拒接。
I never believed it was appropriate to speak to the president, but he pushed out. I guess he had his staff push us, and they wanted to call.
为何如此急迫要在谈话结束隔天逼迫乔治亚州翻盘？川普也在电话中透露意图。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the president, a lot of people aren't going out to vote. And a lot of Republicans are going to vote negative because they hate what you did to the president. Okay? They hate it.
去年11月总统大选同时改选乔治亚州两席参议员席位，由于两党候选人得票都未过半，因此在5号举行第二回合决选。改选前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席位为50-48，如果乔治亚州两席都由民主党拿下，加上兼任议长的下任副总统贺锦丽，民主党将可掌握多数，将方便新任总统拜登推行重大法案。也因此选战异常激烈，包括川普与彭斯、拜登与贺锦丽纷纷齐聚乔治亚州拉票，开票结果更是呈现激烈拉锯战。开票7小时过后，民主党候选人华诺克宣布当选，他成为乔治亚州史上第一位非裔参议员。两党在参议院的差距只剩下一个席位，再过10小时，另一席参议员才由民主党的奥索夫艰苦的拿下。至此确定拜登上任后，民主党将迎接从2015年以来首度完全执政。
It feels like a brand new 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6 years.Democrats will operate a maj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共和党团检讨败选原因，直指川普是罪魁祸首。他不但没帮助候选人，还打乱选战布局。最大的坏事就是他打给乔治亚州务卿的那通电话，让中间选民感到忧心，纷纷转投给民主党，还明目张胆破坏美国民主宪政制度。
I hope that our great vice president comes through for us. He's a great guy. Of course, if he doesn't come through, I won't like him quite as much.
不仅语带威胁的，还不断发推文要自己的副手挺身而出，甚至干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彭斯亲自面授机宜。而国会暴动过后，原本挺川普的议员纷纷开始与他切割。
Above all others in this body need to say this. Joe Biden.And Kamala Harris are lawfully elected and will become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January the 20th.
乔治亚州的胜利，国会认证总统当选人，民主最终没被击倒。但美国历经这场震撼教育后，应该更能体会四年前大胆选出一位狂人总统的代价有多大了。
谢谢你的收看，今天的云端世界，我们再会。